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远看海，近看山，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省份因居太行山以东而得名，别名齐鲁。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更是中国的工农业大省，有着孔孟之乡曲阜，坐拥72名泉的泉城济南，万国建筑博览馆的青岛，齐都古城淄博，鲁南明珠枣庄，水果之乡烟台，风筝之乡潍坊，太阳之城日照。那么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的家乡。那掌声欢迎今天四位嘉宾：初雪、林冰、红昭跟 Sissy。那掌声先欢迎初雪，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Hello， 初雪，你在线上吗？初雪，你在线上吗？我们这边的收信有一点的问题，那我们再连线一下初雪，看他那边能不能连线。初雪在线上吗？麻烦把自己，
哎，你能听到我吗？
对，能听到你的声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初雪，我现在是在西雅图的亚马逊工作，然后我是一名SDE， 然后我是烟台人，我是大学是在武汉念的，然后研究生是在美国的 USC， 然后之后就来到了西雅图工作，然后在西雅图待了大概快4年的时间。
嗯，好的，那么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林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宋林冰，可以叫我林冰。然后我也是算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吧，就是18岁之后呢就去了外地读书，大概现在也是在美国的西雅图，来美国这边大概有4-5年了，去年刚刚回了家乡一下，还觉得家乡的变化挺大的。今天很高兴叶子邀请能来这个节目，希望能够分享到有用的信息给大家。
嗯，好，掌声欢迎我们的林冰。那么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嘉宾红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韩红昭，我是亚马逊的一名软件工程师，我从小在青岛长大，然后分别在潍坊、香港和美国的马里兰州读了高中、本科和研究生，现在定居在西雅图，今年是我在西雅图的第5年了。
对，刚才这个红昭提到了两个城市，一个是潍坊，一个是青岛。那么对山东，你就不仅仅在一个城市生活过，我相信今天也有更多的体验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了。那么掌声欢迎另外一位远在这个大洋彼岸的 Sissy，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Sissy 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我们这个隔着大洋的连接信号可能不是太好，那我们再次连接一下，看他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我们好像听不到你的声音。那么可能因为这个设备有一定的故障，那么我们欢迎 Sissy 等一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那我们先请其他的几位嘉宾来跟我们聊聊他来自于哪个城市，对家乡有什么样的印象吧。那么先欢迎初雪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家乡是哪里，并且对家乡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的初雪，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烟台呢就是 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小城。我觉得我的家乡是一个不是特别繁华，不是特别热闹，但是就特别有生活气息，让人觉得很安定的一个城市。我特别喜欢我的家乡的一点就是它的那个物产特别的丰富，不管是海鲜还是水果都是应有尽有，不同的季节都能享受到不同的美食。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烟台苹果，还有烟台樱桃，还有各种各样的非常新鲜的海鲜什么的。总之就是一个非常美丽但是又充满了丰富物产的美丽的海滨小城。
刚才讲到了是一个非常美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烟台其实被称为这个水果之乡是吗？我相信今天你也能给我们介绍特别多，哎，烟台到底有哪些好吃的水果呢？那么讲完烟台之后，接下来我们到我们的下一站济南来看一看。那林斌，麻烦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大家好，我来自济南，然后济南呢是山东的省会，然后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泉城。就济南的它的地下呢因为水系比较丰富，所以诞生了很多有名的泉，比如说可能最出名的有趵突泉等，总共大概好像是有72名泉吧。然后素有那种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然后济南最有名的人应该是夏雨荷。
夏雨荷，对，《还珠格格》是每个人不可磨灭的记忆了。
对，因为每次跟别的朋友聊到我是济南人，然后他们就说啊，大明湖畔夏雨荷。
对，其实好像除了这个夏雨荷之外，像这个李清照，对吗？辛弃疾其实都是济南人，对吗？
对对对，李清照、辛弃疾都是宋朝时期非常有名的词人，就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词。
果然是这个好山好水孕育出这个佳人啊，有这么多有文化底蕴的诗词人都是来自济南，济南这个地方也是出美女的。那么就让我们再一次连线我们在大洋彼岸的 The Sea 这位美妞，来看看我们能不能有幸连接上她呢。今天能听到我的声音吗？麻烦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像我们的连接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那我们让这个技术人员再跟我们另外这一位嘉宾再沟通一下。那我们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洪昭来介绍一下他的家乡青岛吧。
大家好，说起青岛的话，青岛有一些别称吧，算是它又被称为东方瑞士或者中国的帆船之都。它是山东省的一个副省级城市。说起青岛的话，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青岛啤酒还有青岛的海鲜。然后我觉得和烟台很像的是，青岛也是一个海滨小城，就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所以海滨小城是你对家乡的一个感受，但是好像就我曾经去过青岛，在我看来青岛可能是一个海滨大城市了。当然每个人对家都有那种小小的温柔感和这个温暖的感觉。其实相信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洪昭也会好好给我们介绍他心中的这个海滨小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从刚才大家的介绍当中呢，其实听众朋友们也能知道我们各位嘉宾其实已经离开家乡算是多年了。那不知道离开家乡这么多年，各位最想念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呢？要么还是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初雪开始聊起。哎，离开家乡多年，你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想念的应该还是家乡的美食吧。就是我们那里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种就是饺子，就是叫鲅鱼饺子。就是可能吃不惯的人会觉得特别的腥，但是因为、
那个是山东特产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烟台就是一直就是有吃这种馅儿的饺子，而且我也特别特别的爱。就尤其是那种新鲜的鲅鱼然后剁成的馅儿，然后就吃起来特别特别的 让人回味无穷。然后但是它一定要跟韭菜一起搭配，这样就会稍微去除一点它的那种腥味儿。然后我还特别想念的可能就是我奶奶以前给我做的各种面食吧，但是她现在也不在了，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的想念。对，哦，我听说啊，这个鲅鱼饺子，这个正宗的鲅鱼饺子好像包的比包子还要大，这是真的吗？
对
对，是的，我们那边的面食不管是包子还是饺子都是好像比别的地方要大很多的。那个饺子就是特别的皮薄馅儿大的那种，确实是很大。
这也非常体现这个山东人这种豪迈的情怀啊。不知道对于这个鲅鱼饺子我们其他三位嘉宾有没有什么想聊一聊的？哎，我知道刚才林斌在初雪说的时候就已经插话了，是不是特别有感触呢？
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妈她也会做那个水饺。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然后回家，就是第一顿饭永远都是各种各样的水饺，然后其中就有这个鲅鱼水饺。然后我一直以为鲅鱼水饺是一个怎么说，只是我们家的一个东西，但是没想到的是哦，它原来是就是整个山东好像大家都很爱吃这个。
对，哦，算是山东特色了。哎，青海青岛是靠海边对吧？那青岛是不是也有这个鲅鱼饺子呢？红昭。
嗯，对的，青岛这边也会吃这种鲅鱼饺子，但是像初雪是吗？初雪刚才说的，就是加韭菜或者水饺包的比包子还大，这个倒是我第一次听。
好吧，可能还是不同的地方有一点点稍微
有些许的差别，但是这个鲅鱼饺子看来就是大家去山东的时候一定要体会的这个山东特色了。这个馅大皮薄弹牙多汁是初雪给我们描述的这个鲅鱼饺子的一大特色了。那么聊完了初雪离开家乡最想念的家乡味道之后，不知道我们其他的嘉宾有没有相同的感受。那么林斌跟我们聊一聊，哎，离开家乡多年你最想念的是家乡的什么呢？
啊，我最想念的其实不是家乡的物品啊，而是家乡的人。因为毕竟在从小是在那边长大，然后一直读到高中，然后就相当于出远门了，以后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回家然后去看一下朋友啊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最想念的其实还是家乡的那些朋友，然后他们承载着我从小到大的一些很美好的一些回忆。就比如说我记得高考完就大家非常开心，然后大家一块儿出去喝酒嘛，然后我那个是我人生第一次喝醉，然后大概喝了六瓶啤酒，然后我就醉倒了不行了。然后我当时高中时候几个特别好的兄弟朋友，然后他们就把我抬回了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最难忘的部分。
哦，家乡的人还讲到了喝酒。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跟嘉宾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山东人喝酒的问题，我相信今天会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那么不知道对红昭来说，离开家乡多年你最想念的是家乡的什么呢？
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最想念的是在青岛的海边散步。怎么说呢，就是西雅图这边也有海，但是我感觉在西雅图这边的海边走就是和在家乡的海边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里？因为众所周知这个西雅图也是靠海嘛，这听起来从地理上的感觉来讲其实跟青岛会有点的类似。那么在西雅图的海边跟青岛的海边你感觉有哪些不一样呢？
我觉得在青岛的海边吧，可能会感觉更自在更舒服一些，毕竟是在自己的家乡嘛。
我们的连线上好像又出现了一点点小的问题，红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的。
OK， 那么那在西雅图的海边走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
在西雅图的海边走的话就感觉和在美国其他城市的海边走就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不是自己家乡的海边，就这可能是我对家乡的一种情怀吧。就因为我小时候就 经常和家人一起在海边散步。
哦，所以说其实我想知道一下，因为我对青岛不是特别的了解，我相信很多没有去过青岛的朋友也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青岛是有一些比如说海滨的一些海滨道大道或者其他的是你小的时候比较爱走的地方吗？
青岛那边的话会有一个叫栈桥的地方，栈桥的话应该是当时青岛被德国占领的时候修建的码头，然后后来德军撤走了之后，那就变成了一个算是一个景点吧。除了栈桥的话，青岛还有一些海水浴场，然后还有帆船之都，这些都是在海边的。然后比较出名的沙滩有一个叫金沙滩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有听过。
对，所以说这些是非常就是在海边大家平常日常休闲的时候会去的，也是你对家乡最深的一个记忆。那么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幸还能重新连线上我们正在这个济南的 Ceci， 你能在那边再尝试跟我们连线一下吗？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听到你的声音。好像我们的连接还是有些许的问题，那我相信可能在今天的整点报时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尝试再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请他谈谈现在生活在这个山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那么刚才我们聊到了离开家乡多年最想念家乡的事情，那么很想问问大家最近一次回国大概是什么时候，又回国的时候去干了些什么呢？那要不还是从我们的初雪开始聊起。哎，上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呢？
我上一次回国是去年的春节，就是2019年大概一月份左右的时间，然后回去大概待了3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吧。但是因为是过春节嘛，肯定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陪亲戚朋友，陪自己的家人之类的，所以倒是也没有太花出时间出去逛一逛或怎么样的。而且那个时候国内的冬天烟台的冬天白天也还是很冷的，所以一般也就窝在家里了，然后在家里吃点好吃的，然后吃点年货什么的。对，
那上一次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感觉烟台的变化大吗？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太感觉出来有多大的变化，因为我大概每1到2年都会回家一次，就是期间并没有经历很长的时间没有回国的那种冲击感吧，就可能每次回去都会有一些细小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没有太给我非常冲击的那种感觉，非常震惊的那种变化，就还是跟我固有印象中的家乡的印象还是比较相像的，就不管是当地的人啊还是事还是物什么的，可能就是发展的比以前好了一些，然后这两年也通了高铁，就是从别的地方到烟台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因为烟台只有一个机场是在蓬莱那边，就是坐飞机过来其实还挺不方便的，然后它现在通了高铁在烟台站，我觉得就是在交通方面还是给就是外地的游客或者是想来烟台玩的人带来了不少的方便。
交通的便利是你感受到家乡这两年比较大的变化，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吧算是整个山东的一个发展，特别像是经济上的发展真的是朝气蓬勃。那么不知道我们的林斌上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呢？
我上一次回国大概是2019年的12月份，也就是大概就是疫情之前的那段时间，然后主要是回国办签证，在这边在国内待了大概有1个月的样子吧。然后就是回到家就感觉家乡变化其实挺大的，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太久没有回去过了，就感觉那个变化就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我自己感觉就像是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那种感觉一样，就每次都看到比如说在商场里面有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怎么玩，就是我第一次在商场里面看到了有那种迷你的 KTV， 然后当时就把我震惊到了，
震惊到了，
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好玩。
哦，大家都有相似的感受，迷你 KTV 是上一次回去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了。那么在晚间9:59的时候，我马上要接近今天的整点报时了。我相信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四位嘉宾将呈现给你更不一样的山东风情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他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山东，山东这个大省人杰地灵，今天我们四位嘉宾分别来自烟台、济南和青岛。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初雪还有林斌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最近一次回国的经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第 N 次尝试连线我们远在中国的嘉宾 Ceci， 不知道这回能不能尝试联系上他，但是好像目前看起来他并不在我们的线上，要不我们还是请红昭来跟我们聊聊最近一次回国是啥时候吧。
好的，我上一次回国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是2020年2月份，我应该是1月底回去的，然后也是准备回家过年，但因为赶上疫情，所有的家庭聚会都取消了，所以我就大年初二的时候就又回来了，就提前结束了这次回国的计划。
就等于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旅程了。那么不知道疫情期间这个青岛是什么样子的？
疫情期间，我觉得跟过年也有关系吧，就是大街上的人都很少。然后当时的话我应该还是在坚持跑步，当然因为时差没有倒过来，我大概都是在凌晨3-4点的时候在外面跑步。
凌晨3-4点在青岛的街头跑步，那确实是没有什么人了，对吧？
对的，但是就是 感觉很好的一点是，就算是凌晨三四点，然后在一个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是叫唐岛湾的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描述呢，它就是一个湾入湾和入海口交汇的地方，所以绕着那个湾修了 一段很长的步行道，然后我当时就是沿着那个步行道在跑步，然后虽然是凌晨三四点，但当时的路灯都是亮着的，这一点我感觉特别好，这一点应该在美国这边不太可能发生。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适合跑步的地方了。那么对于这个那么对于可能对跑步这种户外活动有兴趣的，去青岛跑步可能听起来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像青岛还有很多的海滨城市其实是经常举办像马拉松这样的活动的，如果有跑友对青岛感兴趣的话，我们这一位超级跑步健将洪昭可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跑马路线了。那么除了跑步之外，上一次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一些地方看一看逛一逛？
我应该有去过一两次商场吧，然后整个城市给我整体的感觉，感觉城市更繁华了，也更干净了一些，然后我觉得让我感觉比较意外的算是支付方式的普及吧，就是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包括你在外面吃饭点菜或者结账，你都不需要和服务员有任何的接触，你都可以通过扫自己餐桌上的二维码来完成，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
哦，其实在之前几期节目当中，我觉得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我们的老乡们呢都在提到这个国内支付宝还有这个微信的流行真的是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哎，我记得刚才林斌在讲到他在逛商场的时候一些经历，不知道你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呢？
哦，有哎，就比如说像像刚刚洪昭提到那个移动支付呀，然后包括我刚刚说到的那个迷你 KTV， 我发现那个迷你 KTV 它特别适合在你看电影，然后电影还没有开始，比如说有那么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去那个迷你的 KTV 里面去唱唱歌，然后去嚎两嗓子。还有就是奶茶吧，我觉得就是没想到在国内或者然后那些奶茶能够这么的繁荣，就可以喝到各种各样的奶茶。还有就是比如说移动的充电器，然后到处都是，假设手机没有电了也不太要紧。还有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也摒弃了以前比如说买票啊，就买纸质票的那种方式，现在也都是直接的扫码就可以去坐地铁。总之还是挺多不一样的吧，就感觉其实不光是山东，整个国内都是以一种非常快速的速度然后在发展，然后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对，听起来在国内这种快捷的支付方式还有各种体验真的是有那种大都市的感觉。那么既然是旅游节目啊，我相信听完了大家的一个感受跟对家乡的印象之外，我们这个外省人去当地旅游当然是想体验最地道的山东美食美景还有能代表山东人的事情了。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小伙伴来给我们倾情推荐一下他们从小到大比如说在山东吃过的觉得好吃的东西，还有一些自己去过的地方是能给我们推荐的。要不还是从初雪跟我们讲起吧，刚才你已经跟我们重点介绍了这个鲅鱼饺子了，不知道除了鲅鱼饺子之外有没有什么跟烟台有关的能再多跟我们分享分享呢？
就是烟台，我觉得身为本地人，就是其实很多地方我其实自己也没有亲身去过，但是对于烟台， 如果一定要去的话，也是就是像刚才红昭提过，青岛有很多海水浴场，其实烟台也有超级多的海水浴场，然后非常出名的就是第一海水浴场，然后在夏天，特别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山东不是烟台的海边特别常见的一个景象就是很多人都会挂着游泳圈，然后在海里泡着，然后我们那儿的土话叫洗海澡，就是基本上炎热的夏天大家都会那样泡在海里。还有我不知道青岛也有个叫金沙滩的地方，其实烟台也有个叫金沙滩的景点，就是它的沙子是非常细腻的那种，跟西雅图的这种海滩比起来，就是你赤脚走在上面，也不会觉得硌脚，还非常的细腻柔软的那种沙滩。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听过的非常出名的一个景点叫做蓬莱仙阁，据说它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中国四大名楼，就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可能你还能看到海市蜃楼，有人间仙境的著称。如果外地的游客想来烟台玩的话，我觉得这个景点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好吃的就更多了，但是也是要看季节吧。像樱桃什么的，大概就是六七月份，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当季，如果过了时间就没了，就夏季了。冬天的话就是苹果之类的特别的多，然后山东的烟台的苹果是那种特别脆然后又特别多汁的那种，然后再就是各个时节就能吃到一些海鲜吧，但是在烟台这边它是也是有一个叫做封海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不允许渔民去捕捞的，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可能就不能想到什么口福了，但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都能吃到各种新鲜的海鲜的。我最喜欢吃的炸的一种偏口鱼，还有海蛎子，还有青口，我们那里叫海虹，就是跟别的地方叫法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各种各样的海鲜什么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一饱口福的。对
啊，刚才初雪跟我们提到了特别多好吃的东西，哎，不知道我们其他几位嘉宾有没有去过烟台呢？哎，林斌，你去过烟台吗？
啊，我一直特别特别想去，但是就没有机会去。我本来打算的是从烟台，因为它离大连很近，可以直接坐船回到大连。然后我本来有打算这个计划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耽搁了。
那今天听完初雪的介绍，可能是更加想去了。
对对，这个是非常想去的，因为鲁菜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发源于烟台的，就是海鲜那类的，所以我就一直想去试一下。
对，我也知道林斌是个大厨，那讲起吃的来肯定是更有心得了。那一会儿一定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介绍一下鲁菜有什么，你是觉得值得大家去这个山东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的。哎，红昭，你去过这个烟台吗？
其实我还去过挺多次烟台的，因为我有亲戚在烟台那边。然后因为那个亲戚算是我们整个家族里唯一一个在外地的亲戚，所以我们还经常去烟台看他。
那你对烟台的印象怎么样呢？
说起烟台的话，我感觉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苹果、樱桃，还有它的海肠。我是特别喜欢吃烟台的一道菜，叫韭菜炒海肠，好像是。
对对，我也超级喜欢，我刚才都忘说了，因为我好久没有吃过了。
对，
哎，我
特别好吃那道菜，要去吃。
哎，我一个外地人要冒昧的问一问，什么是海肠呀？
怎么描述呢？你来描述吧。
海肠它有一点，它比较就是相对于我们所认知的肠来说，就是猪大肠或者猪小肠来说，它比较细，然后宽度大概我感觉和人的主动脉的宽度可能差不多直径啊，然后它比较脆，然后就像刚刚二位说那个两位说的，就是如果配合韭菜一起炒的话，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比较脆，那个炒出来。
听完你这个描述，感觉是一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的一样海鲜是吗？
应该是吧，我在其他地方好像还真的没有听到过。其实刚刚 刚刚我们聊到西雅图和青岛就之间这个散步有什么不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在西雅图的海边散步，我感受不到海水里的海鲜。
感受不到海水里的海鲜，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是因为这个西雅图的水不够清吗？
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我记得我去过青岛几次，然后我走在青岛的沙滩上或者海边的时候，我就总能感到海水下面的鱼啊、虾呀、青口啊、然后扇贝啊这种东西，这是在美国没有到的感觉。
哦，这个家乡的味道跟家乡的海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哎，那么红昭刚才已经跟我们聊到了他对这个烟台的一个印象，但你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了，其实你是分别在这个青岛还有潍坊都生活过。那么在这个10:15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继续来聊聊你所熟悉的这两个地方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聊到的省份是山东，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好多山东的美食美景，刚才还了解了一种算是山东特有的这个海鲜海肠。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先听红昭来跟我们说一说他的家乡青岛以及他生活过的城市潍坊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吧。
说起青岛的好玩的话，我觉得最贴近当地人生活的也是刚才初雪提到的，就是去海水浴场里洗海澡，就是我们土话叫洗海澡。然后的话，我觉得好吃的最出名的应该就是青岛啤酒了吧。然后
哦，青岛啤酒确实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好啤酒呀。
对，然后其实青岛还有另外一种啤酒名声可能小一点，叫崂山啤酒。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崂山啤酒，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有听过崂山白花蛇草水。不知道有多少、
那个、我知道，
据说这个味道一言难尽。
那个味道一言难尽，有一个我自己喝过之后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描述，我跟别人说了一下，别人也觉得很准确，就是夏天甜凉席的味道。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味道。
其实我已经忘记那个白花蛇草水是什么味道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喝是大概在小学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然后我爸爸把它当成一个好东西带回了家里，然后我尝了一口，然后具体什么味道我已经不记得了，但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喝过第二口。
哦，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好奇心比较重、猎奇心比较重的，说不定能去青岛尝一尝这个了。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推荐的吗？
然后崂山就是也是产这个白花蛇草水的那个厂，它其实还产可乐，它一个可乐叫崂山可乐，就是很多人都不喜欢喝，但是我特别喜欢喝那个崂山可乐，它喝起来其实是有一点中药味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特别喜欢喝崂山可乐的。
崂山可乐，这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跟这些有些地方的什么冰峰饮料什么之类的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听众朋友们去青岛的话千万就不要错过了。那么之前你讲到了这个青岛有金沙滩，有这个栈桥，不知道青岛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这个景点呢？因为青岛有这个万国博物馆之称是吗？
对，说起万国博物馆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指青岛一个叫八大关的地方。八大关那个地方就是会有很多不同国家风格的建筑，当然这也是跟历史有关，当时青岛被一些应该是被德国占领，但具体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建筑我也不是很确定。除此之外的话，比较有名的几个景点可能就是五四广场啊，胶州湾跨海大桥，还有青岛啤酒的博物馆，这一些。
青岛啤酒还有自己的博物馆？
对的。
那对于这个爱青岛啤酒的人来说真的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博物馆，也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了。那么讲完了这些之后，我们要不请林斌继续来跟我们讲讲，哎，你有什么好吃好玩的给我们推荐？因为我们也知道刚才讲起吃的你可是滔滔不绝呀。
其实也还好了，就确实只是因为就自己比较喜欢吃。其实我觉得就是鲁菜的话，我经常有朋友会问我，就是我们都说中国有八大菜系，然后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比如说川菜，比如说粤菜，但是很少会听到鲁菜这个名称。但是鲁菜为什么一个听不到的菜系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为八大菜系之首，其实我是可以有几句话可以跟大家说的。就是鲁菜呢，它主要分为烟台和济南两个地方，然后发源于这两个地方嘛。像济南那边呢，它有一些代表的菜系，就比如说可能大家都觉得很意外，比如说烤鸭，然后比如说九转大肠，然后像烟台那边呢，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些海鲜，比如说叫做葱烧海参啊，溜鱼片啊，就是这些。然后鲁菜到了后来的发展的话，其实就是它走向了两个极端，就是有一部分鲁菜呢，它其实是往高档的去走，就是真正好的鲁菜的餐厅，无论是在山东也好，在一些比如说北京这样的一些大城市也好，它都可以卖得很贵很贵。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它融入到了家常的菜系里面，因为它可以做的比较简单，就比如说像生活在烟台、青岛的这些居民啊，他只要手里有海鲜，然后他用一些其他的蔬，就一些配菜，就可以在家里很容易的就做了出来，就导致了很多人其实，哎，这不是我家常吃的菜吗？怎么可能是鲁菜？这样。
哦，原来鲁菜有这么多讲究，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两个鲁菜的这个经典菜名，居然我之前都不知道，原来它不是属于鲁菜的范畴的。哎，那么不知道初雪跟红昭这个认为的鲁菜，你们平常的家乡菜到底有些什么？初雪，你觉得你的家乡菜有什么呢？
我觉得刚才林斌的一句话说的非常准确，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就是鲁菜叫八大菜之首，但是好像平常很少被人提及，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多菜系就是非常的家常菜的那种，就像林斌刚才提的那几个什么葱烧海参还有溜鱼片什么的，这就是普通家里也会烧的这种菜。对，但其他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因为我真的一下子说不上来，因为都感觉都太家常菜了。对，
就很多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那个可能是你家乡的特色，然后继而传到了全中国，可能
是
这样子的。对，哎，红昭，你刚才好像忘记跟我们提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你之前生活过的潍坊是吗？
对， 其实我对潍坊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少的啊，这个就非常惭愧。我对潍坊唯一的了解就是它是风筝之都，因为我当时是高中在那边读嘛，然后那边的话应该是一个月只放一次假，大概放两天，然后这两天的话一般我就回青岛了。
哦，课业压力比较繁重。那么哎，其实刚刚讲到了这个风筝之乡，其实在节目的开头呢，在叶子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山东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省，因为它的每一个城市都是有什么什么之乡的美誉，像这个潍坊就是风筝之乡，像烟台就是这个水果之乡，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孔孟之乡曲阜，还有这个泉城呢就是泉水之乡济南。哎，我就非常好奇，你们还知不知道其他的一些山东另外一些城市的别称吗？哎，比如说青岛有什么美誉呢？
帆船之都。
哦，帆船之都是青岛的。哎，那不知道其他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一些城市，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别称是我们的嘉宾今天知道的呢？大家
听到了大家百度的声音，
听到了大家突然间陷入了一小段的沉默。但是其实这样的，很多时候自己生活在这个地方好像就慢慢忘却了一些标签，因为当你生活在这里的时候，一切的东西都是那么的自然，一切都是你身边发生的，很多时候你就没有来得及细细的去体会了，很多时候这些也是植根在山东人的灵魂里面的。那么今天我们其实聊到了好些地方，好些美景了。哎，那你们作为山东人，平常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哎，有没有听到一些你身边的朋友或者同学对山东人的一些理解呢？哎，初雪，要不从你开始先讲起吧。
对，然后但其实我觉得我听到的对山东人理解其实还都挺契合我们山东人的，比如说高考大省，确实就是高考的人数特别多，然后高考的分数也比较就是录取线比较高，然后因为我老公是北京的，然后我就经常跟他互黑这一点，就觉得他们北京随便一个人特别容易就能上大学，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山东人的酒量比较大啊，我是一喝酒好像就脸色比较容易泛红，我自己是不怎么能喝，但我知道我的家人，我爸还有我叔叔什么的，就酒量都特别的大，我觉得这个印象也还是就是比较契合的。再就是说山东人爱吃大葱，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济南还有青岛那里是怎样，反正烟台人确实，我们那边也确实喜欢生吃大葱。对，就这三个固有印象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其实
这个生吃大葱听起来也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山东的时候体验一下的。哎，那不知道我们的林斌对喝酒这个话题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对，其实我这点可能和初雪不太一样，因为我接触到的山东人其实本身的酒量都不是太好，包括我在西雅图这边认识的山东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包括我以前高中时候的那个同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以类聚，就反正我们的酒量其实就都不太好。然后其实除了那个酒这点，刚刚初雪还提到就是那个葱，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在一个章丘一个这样的地方长大的，然后呢就这个地方它就是著名的一个产葱的一个地方，就是那边的葱每年都会有比赛，就是看谁家养的葱高，最高的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可以到2.3米以上的大葱，然后有的时候就说你还没我们家葱高呢，就有的时候会跟朋友开玩笑就这么说，就嘲讽他那个身高的问题嘛，就说你还没有我们家葱高呢，其实这个真的都不是嘲讽，是确实都没有我们家的葱高，这个还是让我挺惊讶的，因为我在出来读书读大学之前，我一直以为全国的葱都是那个样子的。
哇，这个章丘大葱听起来比这个姚明还要高，确实让人印象深刻，没想到章丘除了这个铁锅之外，这个章丘大葱也是闻名全国了。哎，那么红昭，你是有没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哎，外省人对山东有哪些印象？
我也想聊一聊酒量这个问题吧。 就是确实是有很多酒量比较好的人，但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山东人酒量都很好。我的酒量就特别特别差。像林冰一开始提到说他高考结束喝了六瓶啤酒才醉，我觉得在我这里你的酒量已经算好的了。
已经是你觉得好的酒量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也不算是对山东人的看法吧，就是可能是对，可能更像是对大连的一个误解，就是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觉得大连是山东的。
他们觉得大连是山东的一部分。
对的。
对，我觉得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大连人，然后但他说起他们家乡的话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们烟台的土话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这也不难怪为什么大家以为大连是山东的，因为就是饮食习惯还有方言什么的竟然就这么的相像。
哦，对，其实你一说我也刚才脑子里 突然间闪现一下，大连到底是不是山东一部分？答案不是的，但是确实是会有这样的误解。那么在今天晚间10:30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有一点小遗憾，我们今天远在大洋彼岸的我们的另一位美女嘉宾 Ceci 一直在尝试真诚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由于技术的一些故障，未能完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她现在在山东的生活。但我相信我们人在旅途节目一定在不遥远的将来会邀请他再次参与的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他在国内的生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用那么一两句话来跟大家安利一下自己的家乡吧。舒雪，要不还是从你先开始。
欢迎大家以后到美丽的海滨小城烟台来玩，来吃海鲜，来吃烟台大樱桃。
哇哦，是直切重点，海鲜跟樱桃算是烟台的特色了。那么对林冰来说呢？
欢迎大家以后常来济南玩，然后这里有老舍先生提到的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一定要记得来看看。
对，把景点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安排好了。那对于红昭来说呢？
那肯定要来山东嘛，对吧？好客山东。是不是只是记住在青岛吃饭的时候不要点大虾就可以了？
对，这个青岛大虾确实也是上过这个新闻头条的。那么好的，在山东这个大省呢，你既可以体验到老城的旧时光，也可以感受到发展迅速的现代都市风，更可以体验到浪漫气息的建筑，登泰山观日出，游渤海赏日落。我相信与海有约，一路向北，今天的山东海是什么颜色的，那就得等你自己去看一看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也要在10:32的时候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请我们的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大家。
大家晚安。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大家晚安，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人在旅途，不见不散。